就是他讲的，他真的不能就不来往啊。我们开会讨论请他来，白天会场上见，有这么多人来讨论，我们不需要有这种失仪无心，那种无心产生的智慧的绝招，所以他被称为叫做台湾的科技之父，发展科技的啊，这位啊，这个真正的领航员是他。我们的科学园区几乎这些东西都是在他手里把它规划出来的，他没有私心，我很敬佩他。所以烦恼的根源，大家请注意，要往烦恼往障碍走，也是在第七识，要往觉照，也是在第七识，这个地方一起有心，那种种的障碍就会来。这个地方是无心，那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这心明里头的话哎，无心恰恰用，指的是指第七识这个地方，不是整个我们的心，我们怎么心都无心，那不更恐然，那还行吗？无心恰恰用，指的是这个地方。我自己在学佛的历程上，因为从小接触，在学术上自己下功夫在努力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以后我觉得语言本身的精确性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而唯识家当时就是希望把这个语言的精确性把它做出来，帮助我们对一个事情了解得清清楚楚。我请问，无为这两个字，你认为它的重点应该是在我们七识里第八，这个八识的活动里头，无为这件事情重点放在哪一个地方？也是在第七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前面的七识都无为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好多人搞不清楚，无为那什么都不做行吗？老祖讲的无为，哎，你用唯识家你解释给他听，我懂了，还是有第七识，但这个第七识如果是不是造作的，不是情染执着的，那么问题就慢慢就容易解决。历代的兴衰战乱，所有的一些困难都在这个地方。将来你的人生能不能在眼睛一闭两脚一瞪能够入佛的怀抱，重点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部分的修行就是我们的心要真正的要害所在，真正的心要所在，大家一定要掌握，都记得清楚，就是这里。我们的生活里头，我们会变得有一个坏眼睛，从这里来的。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耳朵，也从这里来的。我们会产生烂鼻子，也是从这里来的。我们指的不是指过敏的烂鼻子啊。我们有一个坏嘴巴、坏舌头，想吃各种不同，从这里来。我们爱享受，也是从这里来的。贪嗔痴慢疑，不需要在很多的地方发挥。这一季大烦恼法，只要牵动了第七识的时候，从第七识那个地方侵入的话，全身都是。这病毒全部都是，所以它就叫做大烦恼，你走不开的。只要是如此，你怎么样都走不开，眼睛一闭两脚一瞪，你还是走，境界一出现你还是跟着它走。过去给大家讲，南拳道者 这个故事你很清楚吧？蓝泉普愿的这个道场，有一天来了一个云水僧，行脚的云水僧，就是在行脚的禅僧，结果来了就生病了，住在他那里。有一天蓝泉在茅棚里头入定坐禅，他的侍僧在旁边，他在入定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大喝一声，那喝一声简直像打雷一样那么大声，哦，大声，那个修炼好的人那个力量很大的，侍僧赶紧跑过来，师父有什么事吗？你赶快去看僧寮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跑过去，结果那边有一个他的侍僧的师兄弟从那边走过来，他说你干什么，他说你干什么，师父大喝了一声要我过来看看僧寮这边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我从僧寮过来，就是那个云水僧他已经往生了，所以回来跟他禀报，还没禀报完又来了，他说那个云水僧他又回阳了，但是回阳的时候一直念着师父，师父你慈悲过去看看他吧，所以蓝泉普愿就过去看看他，一见面的是蓝泉普愿很严厉的告诉他，问他你刚刚去了哪里，这个云水僧说我就脱体了，然后就很快的速度好像去了非常远非常远的一个地方，我这一段路好像是在沙漠一样走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我到了那里，那个沙漠过后了以后就看到了一个像绿洲的地方，我好高兴就来了，我去了绿洲上有一个楼阁，那楼阁上有一个姑娘跟我招手，她笑得跟我招手，我好开心的，从来没有那么开心的，就走上那个楼阁，我走到要踏上最后一阶的时候，好像从非常远的地方的一声大喝一声，但是我听得出来那个声音是老和尚的声音，就是蓝泉普愿的声音，啊一声，他说吓得从楼上就失足就滚下来了，然后就回阳了，所以他跟他讲，他说是我老和尚，要不是刚好我觉察到你，那么奶头又衔上去了耶，大家听了竖都很肃穆，所以记下来这个故事。后来这位这个云水僧，他跟谁都不愿意讲他自己的法号，他的上下，人家问他他是谁，他说他叫南泉道者，他是行受到蓝泉的启发，蓝泉道者。这位蓝泉道者呢，他活到了七十几岁，他修行精进，努力啊，这个化度有情，然后预知要走的时日，跟大家道别，到那时候坐在那里坐了而化去，那是所谓蓝泉道者。你说它是个故事，我读的东西很多，这个佛法的典籍各方面的东西类似的我读了很多，但是我也读了很多现代的研究，这个瑞典的这位科学家叫斯威登堡，这个 Swedenborg 这个人，他是一个科学家，是一个数学家， 潜水艇的蓝图是他画的，这个海水淡化资源的机器是他设计出来的。他在中年的时候很年轻就得到瑞典国王给了他的很高的封号，后来他到了英国去，那么这个在英国的那一段时间他写下来的是他到阴间去的记录，不是写小说啊，也不是写论文啊，也不是写，他是记录了很多他，然后他很有趣的是说，他说有他使用的一种方法，就是他把心进来什么都不想，然后就跟一个引导灵跟陪着他就一起就可以到了阴界去。他称这种现象叫假性死亡，也就是说他在这里的脑子各方面都停顿了，他好像入定一样进到那个世界，他来到了阴界，他来到地狱，来到了阴界，来到了这个光亮的上层的这个天堂的世界。我在看他那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啊觉得，如果有一天我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，我到底去哪里？去哪里也是自己选的。平常就很容易被种种的东西吸引着走，你就往那边走嘛。所以他描述地狱是什么样子呢？他描述的地狱，他说就是一个村，像村庄一样的，就跟这个是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村庄一样，他并不是关着你，但是这个地狱的人，你看到他们常常都在吵架，彼此间搏斗，连动物都会咬他们，彼此勾心斗角。他说那个地狱的世界是比较昏暗的，每天都昏昏沉沉的，来到世界看他是这个样子。我看他说我绝对不想来这里，比较高的社会有的是像人间，可是那个灵性的沟通就跟我们人间不一样，它可以跟很远的另外一个世界的灵体相沟通，好像我们现在可以拿比我们现在这个 iPhone 5要更强的东西哈，可以沟通。可是到了更高层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祥和的一个世界，它有描述这个东西。你知道Immanuel Kant 就是英国的这位德国这位大哲学家，我们称他叫做哲学的水库，就是他。他对这本书怎么评语呢？他说这是天下难有的奇书，他都认为他是奇书，他自己也读。我读了这个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去过那里。至于我小的时候人家在观落英，我就赶快跑去看，我也会想象那个世界大概是什么。但是我总觉得我喜欢那个美好的天，祥和的那个部分，我应该是幼年的时候吧，两三岁的时候，这是我的蛮前面的一个记忆。差不多会走路，我常常会走到我们家的那个火顶，就是那个门槛的地方，谈话叫火顶，就坐在那里，然后坐了，把腿一盘，坐在那里，一坐就坐很久，然后大人很汗，到最后我母亲也很担心这个小孩子到底出了什么状况。找了我们乡下最有见识的人，就是我的五叔公，请他来看，他看看这小孩子 灵魂出窍去的啦。因为一坐有时候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不见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想什么，好像也没有人问我坐在那里在做什么，没有。所以最后他们用乡下的一套方法，就是把我的魂给砍掉啊，弄一个杯子给砍掉，然后弄个篮子吊在那里，就把我的魂盖着。然后我这个叔公跟我母亲讲，这个小孩子你要常常跟他讲话，你出去去哪里带着他跟他讲话。其实我发觉我会变得比较聪明，可能就是因为一直跟着我母亲，然后出去有很多刺激比较丰富，脑力发展比较早，可能是这边来的吧。他也给我了一个机会，就是不过你一定很好奇我去了哪里。我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莲华的世界，又那个整个风景是晴朗的、亮丽的，到处都有莲花的一种村的一个世界。可是有船，船也有很漂亮的船，但也有小小的、比较小的小船。我觉得我在的那个地方的一下去，就是我的门口出去就是水。我家是住在山上高地，我以前没有看过莲花哦，我也没有看过船，也没有看过画舫哦，但是我就陶醉在其中。那里面有飞鸟，有这个类似像蝴蝶啊或什么东西的东西，就很美，我就陶醉在那里。这是我小的时候出现的问题。但是后来我念佛念到观无量寿经，读这部经的时候，我修念佛修观想的时候，我修来念佛坐下来，我觉得我好像就在那个世界，我不必特别去想它，就好像在那个祥和的世界。所以我很怀念到底那个地方在哪里。所以我也到过白河，我们台湾南部的北河不是有很多种很多这个河这个莲的地方吗？我去看不像。后来两岸有了交流了，做学术的交流的时候我去了，有一次去了以后他们跟我讲，他说他们要去一起去西湖，我说那太好了，我想去西湖看看是不是内景，在西湖那一带可以不可以看得到，去了我看看，没有。我记得在2006年吧，我去了扬州，做完了演讲完了以后到瘦西湖去看看，有点像但不全然。而且有一个地方我看起来很熟悉，就是出去就是水，一个佛寺，出去就是水。我坐在那里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，但是没有那种感觉，没有那么恢宏那么大。各位，并不是我们此刻这个生命的这一期，我们的事，万法为事，为心。我们无论如何要他回到极乐，至少要回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怀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回来再给大家再谈唯识，而这一次谈唯识是边解释唯识边告诉自己自心净土多么的重要，你要知道的。但是这样这件事情是我以后衔接起来，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对我是一种启发。但是真正影响我最大的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后来同意我参加他的团队，那我就变成他的这个工作人员。但是他告诉我他没有钱可以给我，但是我可以参加他的团队。 因为我本来希望我报名参加他的团队，我付钱付学费的，但是他说现在跟我讲说不用，你来帮忙就好，但是我没有钱可以给你。我说我还是赚到啦，啊，所以我就变成这个团都是这个穆斯林，都是回教徒。那么我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拜阿拉，我就跟他们拜阿拉，我才拜三天，他们就很惊讶了。你们佛教，你们的经典同意你这样吗？我知道你是佛教徒啊。我说我们没有同意，也没有不同意，但是我的宗教告诉我的是，当你们在拜你们真神阿拉的时候，就好像你们碰到你们的那个父，你们的真神。那我跟你在一起，你们在拜的时候，他就在你们的眼前。那我是你的朋友，我带领你们出来做各种这些研究考察的这个工作。那么我看到他，你们在对你的真神礼拜的时候，我当然要对他礼拜啊。他好像恍然大悟了啊！你们宗教容许这样吗？我说是，我们佛教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他很惊讶。可是从此以后，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，而且可以讨论很多。我记得我们还出国之前，净空师父曾经跟我讲过这个事情。你要学像这个穆斯林回教徒一样念佛，至少一天念五次，这是净空师父要求我的。我最后跟他讲说我会超过五次，但是我这一次回来以后，再见到净空师父的时候，我跟他讲我完全了解，在这次里头谈到的我学到的是什么生死大事。所以那个团带着他们暑假的时候带着这个团一个月啊，到参观了很多美国重要的一些训练机构，我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回来以后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一直念念不忘一件事情，死亡这件事情。所以回来以后我跟我的指导教授讲，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以后最大的丰收就是关心死亡。他说你可不要那么消极耶。我说不是，不知死焉知生。然后他笑笑跟我讲，哟，现在有一些这个死亡研究的一些东西，你可以去找找看。所以我开始阅读了一些东西，所以有了一些临床死亡经验的一些研究，包括 Raymond Moody 的东西，我是在那一段时间去阅读的。我觉得人确实从一些临床死亡经验来看的话，真的它的存在证明它真的存在。因为所有这个目的的这个研究，它是找医学中心里头有过真正的临床死亡经验的人，而现在脑子还清楚的，因为死亡太久的脑子受坏掉又回养的，现在它还不能用，是吧？生活正常的人，然后透过他们，透过一种临床误谈讲出来的，每一个人讲的有一个共同临床死亡经验，我们免不了要去面对这个现实。所以不知死焉知生，要重视这件事情。可是在那件事情的分野点上，我觉得韦世家所讲的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最大。第七是贪嗔痴慢疑太重的，那很容易就刮住。贪嗔痴慢疑邪见本身就叫做大烦恼法，它是从那里来的。 所以注意第七事，就是所谓起心即是妄，就在这个地方了。那么好，我现在呢到这个地方，我要跟各位讲一下，再给各位复习一下以前我提过的事情。在我们的心理学的研究里头，我们讲我们一个人的人格，人格指的是指一个人他适应环境，无论是思考适应环境各方面，他一个总体的一个模式，就是他的人格，这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，叫 personality。 但是这个人格特质无所谓好无所谓坏，就是他的人格特质，所以没有两个人的人格都完全一样。虽然我们可以归类啊几个不同形态的人格，但是他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。但是在人格特质里头，我们却整个就一个横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人格表现的向度至少最起码有这四个向度。第一个向度是人格的自由性，第二个是人格的个体性，第三个是人格的社会性，第四个是人格的宗教性或意义性。这四个角度四个向度。什么叫人格的自由性呢？啊，我一看了这个心理学谈到这个自由性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一个人愿意去面对他这个种种的生活的挑战，去负起责任，心甘情愿愿意去负起这个责任，这个人他就有比较多的自由，愿意去接受生活当中自己的责任，他学的东西就比较多，他内心里头矛盾的东西相对减少，这个人的心灵的自由就越来越好。他愿意去面对，愿意负起这个责任，那么他成功的机会增加，累积的知识跟经验也多，那么他的人格的自我认同相对的就会比较好。所以这是一个人的自由度，自由度越好的人，他适应环境的这个情形就越好，自由度越差的人，环境稍稍一改变，他就没有办法适应那个环境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注意到他这个自由性的问题。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如果他在家里会帮忙他的家里做一些事情，做一些家事，认真的把工作做好，他上网或者是看一些这些网络上的一些其他的节目，是我把我负起责任，把我该做的事情先做完，我有时间再来看。那这一类的小孩子，那他有自由度就比较大。为什么？他考试的分数考比较高，选的志愿就比较多，选的自由就比较大，不是吗？